盛顿邮报周四报道说，川普政府将暂不起诉携带儿童非法越境的移民父母，直到移民当局有了能够关押他们的场所与资源。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告诫说，没有任何新的迹象显示平壤采取了去核行动。此前川普总统称朝鲜已不构成核威胁。
星巴克咖啡连锁店中国市场增长低迷，预期第三季度全球营收仅增长1%，低于华尔街预期的3%。6月22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卡拉，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首先来聚焦白宫。川普总统今天再次维护其强硬的移民政策，详细情况我们请记者易林来介绍。易林。
好的，林森，今天在白宫内阁会议上，移民问题仍然是关注重点之一。那么川普总统昨天签署了一项行政令，结束在美国南部与墨西哥交界处将非法入境的儿童与父母分开的政策，这被视为是他执政17个月来最重大的政策逆转。然而川普总统表示，即使签署了这项政策，边界将像以往一样坚固。他在推特上批评移民法荒谬，大幅度招聘法官，他认为应当改变法律，修建围墙，招聘边界和海关执法人员。那么在稍早举行的那个会议上，川普总统再次强调不会放弃零容忍政策。零容忍政策将所有非法越境者都移交起诉，并且羁押候审。
If we took zero tolerance away, you would be overrun as a country. You'd have millions of people.
如果我们取消零容忍政策，我们的国家就会被人占领，会有几百万人涌入我们的国家。如果取消零容忍政策，所有人都回来，他们会拿着点可怜的行李一路北上。我们的国家会被占领，所以我们一定要有坚固的边境。坦白说，从禁止毒品和犯罪的角度来说，边界墙必建不可，我们必须要有边界墙。In terms of
keeping certain people out that we don't want in this country, the wall is imperative. We have to have the wall.
那么川普也再次指责民主党人需要对目前美国的移民现状负责。他在推文中说，边界一直是一个大问题。他说，民主党领袖舒默和佩洛西迟早会达成协议。川普说，舒默想要的是便捷安全，但是现在却必须面对犯罪。与此同时，川普表示，他只是反对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并且支持移民来到美国，但是必须是要通过择优制。我们来听一听川普总统怎么说。
We want people to come into our country. We need them. We have many companies.
与此同时，我们希望移民来到我们的国家，我们需要他们。我们现在有很多公司正在迁回美国，他们需要工人。我们的失业率只有3.8%，他们需要工人。我们希望移民来，但是他们要通过择优制来。我们可以有很多人通过择优制来到我们的国家，来帮助那些雇佣工人的美国公司。
美国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川普周四前往德克萨斯州美墨边界的关押中心，探望被强制与父母分开的孩子，还与中心的工作人员讨论如何尽快让他们与父母团聚。那么在这个问题上，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对于川普政策的改变起到了关键作用。她在17日罕有地对丈夫川普的施政方针做出公开评价。当时她通过美国有线电视 CNN 发布的一份声明说，她痛恨看到孩子与家庭分开。我们的记者也在德克萨斯州当地进行采访，探寻当地居民对川普政策的反应。下面我们通过一则报道来了解。
在厌倦了看孩子们被从父母身边带走的照片以后，南德克萨斯州居民为这黑暗章节的结束感到慰藉。
每个人都带着美国梦来到这里，我想家人团聚在一起比被分离好得多。
尽管川普总统结束拆散家庭的行政命令被一些居民看作是人道主义的小型胜利，但他们对政府决定将整个家庭拘留在一起感到道德和法律上的担忧。德克萨斯民权项目等法律推广组织广泛采访了寻求政治避难的家长们和其他被刑事法庭要求与孩子分离的移民。这些组织表示将继续他们的工作。
我想象有一天，当我们在法庭上问你们中有多少人被迫与孩子分离，然后没有人站起来的时候，那才是家庭不再被拆散的时候。如果我们不把这些事记录下来， 那别人就无法得知这些家庭曾被拆散过。这些家庭陷入了美国移民和难民处置的官僚主义当中，没人知道这些家庭会不会再次团聚。
德克萨斯州麦卡伦市的一个雨夜，上百名不同宗教的居民集合在一起，为2000多名被迫与父母分开的孩子们祈祷。
我们不会保持沉默，我们要为那些无法发声的人说话。这很好，不过这太迟了。很多家庭已经被遣返回萨尔瓦多以及其他地方，但是他们的孩子还在这里，甚至不知道被带到了哪里。
其他人表示，总统必须为此负责，并希望德克萨斯州南部的多族裔社区能够保持团结。
This administration will say one thing and do another, so
有时候这届政府言行不一，所以直到川普兑现承诺之前，我们要保证我们的声音能被听得到。
美国之音泰勒，德克萨斯麦卡伦市报道。
那么除了移民问题，白宫另一项值得关注的事件就是共和党和白宫之间有关中兴公司制裁问题的矛盾。川普总统周三要求共和党议员缓和对中兴公司进行制裁的态度，并且寻找处罚中兴公司的方法，但是条件是不能够伤害他与中国进行磋商的筹码。美国国会参议员多数党党鞭德克萨斯州参议员约翰·科宁透露，川普总统可能会接受妥协，如果允许中兴公司在美国商业市场运作，将禁止联邦政府与中兴进行任何采购。川普在此前要求商务部解除对于中兴公司的制裁，然而参议院本周通过法案恢复禁止向中兴公司销售美国配件的禁令，这也是由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与白宫间罕有的一次对立。那么中兴公司在日益加剧的美中贸易争执中成为一个焦点，并且罕有的受到首脑级的关注。外界分析，川普给中兴一条生路，是希望将其用作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的筹码。中兴在中国雄心勃勃的产业政策中国制造2025中占据重要地位，中国意图通过这个产业计划在包括人工智能、 5G 和电动汽车等未来的重要技术领域居于全球的领先地位。那么以上是今天白宫的最新进展，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林森。
好，谢谢依林，这是记者依林在新闻中心的报道。
川普总统希望国会能在国防授权法案中删除恢复中兴制裁的修正案，与国会发生分歧。多位国会议员呼吁川普总统在中兴问题上坚定立场，继续制裁中兴。有关详情，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请他为我们带来详细的介绍。毅华。
好的，卡拉，从刚刚稍早的连线报道当中，我们已经听到了目前白宫呢是非常希望能够说服国会能够在中兴制裁的问题上能够改变这个国会方面的立场。不过目前呢还没有具体的迹象显示国会和白宫方面呢已经达成了共识。我们知道呢，这个有关恢复中兴制裁的这个修正案呢是在上个星期成功纳入了这个星期刚刚通过的参议院版本的国防授权法案当中。目前国会两院呢是开始要接下来未来几周将就这个参众两院各自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来进行协商，那么最终协调版呢将会在送交各自的这个参众两院进行表决，最后通过之后才会送到白宫由总统签字正式生效。因此目前的关键是在于这份最终的协调版当中是否还能够继续保留有关制裁中兴的这个有关的文字。那么今天上午呢，这个参议院少数党领袖舒默呢是特地在全体院会上再次发言，向总统川普来喊话，希望川普总统能够和国会站在一起，坚定要制裁中兴的立场。我们来听听舒默怎么说。
现在川普总统要坚定地站稳立场，如果他在出问题以后选择后退，在第一家公司发出抱怨以后，在习近平表示抱怨后，他选择往后退，中国会觉得我们很软弱，也不是认真的。我担心总统处理中兴的做法已经让中国开始这么想了，中国正等着看我们是否真的会强硬地执行这件事。我们需要向中国证明美国是认真的，因为这代价太高了。
我们知道呢，制裁中兴的这项修正案呢是在参议院当中以85票对10票压倒性的多数呢顺利的通过了参议院。那么这个在共和党内部当中呢也是获得了高度的共识和支持，因此白宫是否能够成功的说服国会目前还是一个很大的未知数。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呢在今天上午这个国会所举办的一场年度国家安全的论坛上面发表演说，他也再次谈到了他并不支持川普政府要放松中兴制裁的这样的问题的立场。 那么他也表示说，中兴的问题不是一个贸易的问题，更不是谈判的筹码，是国家安全的问题。我们来听听卢比奥议员的说法。
Nonetheless,
我认为行政当局逆转原先对中兴强硬和完全合理的制裁决定，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讲是错误的一步。我已经多次强调了他们所构成的国安威胁。
I've already outlined repeatedly the threat that they pose. This is not about being anti-China.
这不是逢中必反，中国将会成为一个富有、有实力和非常重要的国家。它也将会是二十一世纪之后的大国。现在是要取得两个大国间的适当平衡。当两个大国间的关系不平衡时，冲突就会发生。
事实上呢，这个有关中兴制裁的这个问题上，参众两院的国防授权法案当中，其实都还是有包含了这个限制华为和中兴等文字的这个有关的这个条文。那么众议院的版本当中呢，也是包含了这个禁止联邦政府使用、购买或是采买华为或中兴的产品。那么至于呢，这个能够进一步的取消有关中兴的这个出口禁令，还要看接下来白宫和国会方面的协商进展如何。主持人。
是一华，我们知道在另一方面呢，有多位国会议员对互联网巨商谷歌公司和中国的这个电信巨头华为公司保持着业务关系是表示了深刻的忧虑，并且是在最近致函谷歌，能不能为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消息？
是，您说的没有错，在这个星期三6月20号的时候呢，参众两院的民主共和两党其实是包括了一共四位的共和党议员以及一位的民主党议员，是联名致函谷歌的首席执行官皮查尔。那么他的要求呢，这个谷歌公司能够重新考虑和华为的一项这个合作业务的这个项目。那么尤其是我们知道此前呢，这个谷歌方面呢是停止了与这个美国国防部的一项合作项目，长期以来的一个合作项目。那么这个联名信当中是特别提到了说，这个国会方面呢相当的遗憾，这个谷歌公司是选择了停止了和这个美国国防部的合作。那么他不过呢令国会感到更失望的是，这个谷歌方面呢目前是似乎是要选择与中国的公司来合作，而不是与美国的政府来合作。那么对此，我们也询问了这个发起联名信之一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那么来听听他对这个谷歌公司的做法，他有什么样的回应和说法？
他们想要取得市场准入，那是个庞大的市场。我理解为什么企业都想要进入中国。如果那是个自由、不受限制的市场，那没有问题。但是那不是，那个市场是有限的，还有知识产权窃取和技术转让的问题，这是很短视的。这些公司也注意到这些问题，但他们有时所做出来的估算不同，他们只对短期赚钱盈利有兴趣，因为扩展新市场能在报表上有好的季度回报，其他未来问题让别人去操心就好了，真的很短视。
是的，议员的联名信当中也特别提到了这个国会呢目前正在考虑了好几项法案当中，都是为了要限制华为和中兴等在美国的这个业务的这种情况。那么他也提到说这个在未来几个月呢，联邦政府行政部门当中呢也会将会采取进一步的行动。以上就是我们在国会方面所掌握到的有关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一华的连线报道。
在中国此次报复美国关税措施的清单上，有一些是在4月2日已经实施加征关税的商品，其中就包括鲜果和猪肉。加州柑橘互助组织代表该州的柑橘种植者的利益，该组织的主席乔尔·内尔森说，出口到中国的数量有所下降，但是由于现在不是采摘和销售的旺季，受关税的影响不是特别严重。但是他表示，中国即将再次加征的25%的关税让未来充满了不确定性。来听听他的看法。
不确定性是进口商不知道自己下了单后在运输途中局势会不会变得更糟，不知道该怎样处理那些商品。毫无疑问，不确定性导致需求下降。传统上我们是在11月左右开始大规模进行销售，到那时候我们的客户就会要考虑，我们也要考虑，如果水果到港突然被查滞留港口，或者中国市场突然关闭了，我们不得不找另外的市场，那么我们是否愿意冒这样的风险？找另外的市场通常非常困难。
他表示，如果中国政府再次加征25%的关税，美国橙子面临的关税就将达到40%，也就是基本上无法出口到中国。这不仅让美国柑橘产业遭受损失，也不利于中国消费者。 另一方面，对于已经加征25%关税并将再次面临25%关税的猪肉产业，美国之音采访了一位爱奥华州的生猪养殖户，我们来听听他的说法。
现在还不是特别糟，猪的饲料、玉米的价格低了很多，我的生意还可以，猪肉的价格还没有特别糟，但以后很可能会受到影响。
虽然自己的行业可能遭受关税的影响，但是滕纳伯和奈尔森都表示，他们还将继续支持川普总统。来听听奈尔森怎么说。
如果我们的产业遭到不公平的待遇，我们也会希望政府为我们做出有力的回击。政府确认有两三个产业被中国政府不公平对待，所以他们采取了激进的行动，这毫无疑问。如果我们被不公平对待了，我们希望政府也这样做吗？当然了。现在我们遭受到意外的后果，这是不幸的。
针对美国总统计划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进口商品追加10%关税的声明，中国商务部发言人高峰在周四的新闻发布会上指责美国在美中贸易问题上反复无常，并警告说这最终将损害美国和世界的经济利益。美国指称中国盗窃美国的知识产权，中国对此予以否认。
美国咖啡连锁店星巴克由于在中国市场的增长是出人意料低迷，星期二预测第三季的全球营收仅增长1%，要低于华尔街预期的3%。随后星巴克的股价星期三大跌超过9%。星巴克公布的销售预测令人失望，使华尔街分析师质疑公司能否在美国和中国市场保持成长。有分析师调降了星巴克的评级，下调了未来12个月的目标股价。中国是星巴克第二大市场，仅次于美国。
德国豪华车厂商戴姆勒星期三晚些时候表示，今年全年的盈利预期将略低于去年，主要是因为美中不断升级的贸易紧张关系。北京对从美国进口的汽车增加关税，将影响奔驰系列的轿车，尤其是 SUV 在中国的销售。该公司去年从美国出口到中国的奔驰系列的轿车和几款 SUV 价值10多亿美元，而今年则会受到中国对美国商品报复性关税的影响。
美中双方已经就实施关税拟定了目标和行动日期。随着临近第一批关税实施期限，双方仍没有表现出愿意妥协的迹象，也没有继续谈判的意向。但从另一方面看，川普政府对中兴的态度似乎与关税威胁并不合拍。总统何以在决议推动关税的时候，仍然希望国会放弃逆转中兴制裁的努力。今天我们请到美国之音财经记者肖洵和我们谈一谈中兴和关税的话题。
好的，你好。
肖洵，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川普政府是已经公布了一个比较具体的关税的实施的这个步骤和一个时间表，并且是威胁对更多的中国商品施加关税，并且中国方面现在也是威胁说要进行这个同等力度和规模的反击。那么现在这个跟我们分析一下，现在分析认为美中之间这一场关税战、贸易战是否真的难以避免了呢？
从这个外界的这个普遍的这个关注来看呢，大家还都是比较担心这个事情。如果要是说照这个情况下去的话，我们没有看到说川普政府有想要放。就是等于说软化，或者是中国政府、中国方面有什么提出重大妥协，比如说要购买多少更多的这个商品，这方面这些消息都没有出来，似乎双方就是说先处于这样一个状况之下的话，那么如果没有妥协，到了7月6号第一批这个关税要实施的时候，那么川普政府不得不实施，那么中国呢肯定也会就照着现在这个计划进行这个同等规模的这样一个报复性的关税。那么大家都说是340亿，然后接下来160亿。那么接下来如果照川普总统的说法，就是说如果要中国是真的要是进行这个报复性的这个关税的话，实施的话，那么美国会再往上加到2000亿，甚至有4000亿。那么到那个阶段的时候，这个事情呢 有很多分析认为就已经到了这样一个贸易战的这个程度了，因为说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子的事情发生过啊。那么就是说关税战本身不等于完全是贸易全面的贸易战，但是对于贸易战的这个解释也各方面有不同的这个解释，没有什么一个特别固定的标准。但是呢真的要说打起贸易战来的话，这可能会对各方的这个经济都会有一些这个相当大的影响，所以呢大家还都在观察看这个事情在朝什么样的一个方向发展。我们看到这个在过去一段时间里边，这个事情变化也是挺快的，有时候就一夜之间有一些新的迹象出来了啊，那么这个情况也会改变。而且中国和美国之间以前也没有说要进行这个几轮的谈判，那么谈了三轮，当时这个好像是似乎气氛还不错的，后来到了这样一个比较和缓的时候，突然有一些这个新的这个情况出现，所以这现在都还很难讲。
是，那我们谈到这个所谓的贸易战的时候，其实中兴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这样一个问题，在关税之外，因为而且我们知道，这个虽然国会是极力的反对啊，但是川普总统仍然是表示说是愿意放中兴一马。那他这样的态度和他这个强硬的在关税问题上的立场，好像是不太合拍的。
是我们看到，一方面是说川普总统在关税上的这个决定呢，在国会引起了很大的这样一个担忧啊，主要是担心这个会引发报复性的这个关税。那么现在我们看到，就是中国说了它要进行报复性的关税，那么美国的很多商业包括农业产品在内都会受到威胁。这是一方面，国会和这个政府之间，包括国会的共和党人和这个川普政府之间的这种分歧。另外一个分歧就表现在这个中兴方面。那么中兴呢，川普总统当初发出来那一则推文，让大家看了以后，就是引起了很大的这个争议啊。然后就是他说为什么会放中兴一马？那川普总统解释是说他和这个习近平主席之间的私人交情，然后又谈到说这个有可能这七八万的这个中兴的员工到时候失业问题，那么引发了很多的这个争执。而且这个国会的，尤其像这个舒默，就少数党的领袖，他也说，你现在不关心的美国的这个就业问题，现在要关心中国人就业问题，是不是说你这个让美国再次伟大，现在要变成让中国再次伟大等等这样的说法。但是呢，分析看出了昨天呢，有一点就是共和党方面的第三号人物是科尔宁，是吧？他是和其他的议员一道到白宫去和总统主要谈的这个中兴的这个问题。那么总统的意向还是要把这个相关的这个增补案的这个条文从最终的这个国防法案里边去除掉，而且呢，这个并不是说在参议院通过了以后就已经铁定，因为接下来在七月底之前，就是国会休会之前呢，他这个法案众议院的版本里边没有这条法案，没有这个增补案，和参议院的进行这个协调的时候，有可能就会移除掉，也可能怎么样？那么就接下来要看这个众议院和参议院之间的协调怎么样，总统在中间能起到什么样的游说这样的作用。但科尔宁昨天也在讲话也好像提到，就是大概意思是说他明白总统为什么要这样做，那么但是呢，双方在这在怎么样做上面没有达成一致的这个最后的意见。那大概意思就是说，总统当时是希望把这个当做一个筹码，那么就是谈判的筹码，还有对付朝鲜问题这样一个筹码。那么这些呢和国会想要关注的不一样。刚才卢比奥这个参议员的这个讲话就提到，说的是不要把这个国家安全方面的问题和这个谈判之间问题混在一块儿。但是呢，现在是已经作为这样一个谈判筹码出来了以后，就是当局有自己的这样一个做事的这样一个做法，那么就是他有这样一个套路在走，但是国会方面的考虑的是另外一回事，所以呢，在这个之间还是有一些偏差在里头。是
刚才你也讲到，这个中兴的命运其实是有很多因素最终在决定的。那么关税这个关税战，或者说这个中美之间互加关税，会不会成为其中一个因素？这个中兴的命运和关税的实施有没有一些关系？
我们看到这个和这个总统对在关税问题上的这个决议啊，是有一些不搭界的，是吧？那么就是说的，为什么偏偏你要对中兴放一马？那么就是看来是 他这个县政府和这个中国当局之间是不是在这个这一方面还是有一些这种比如说拿这个作为一个比较这个根本的这样一个这个换取另外一方巨大的这个让步条件。有的分析认为说的是川普总统现在抛出这些比较具体的而且大规模的这种关税实际上是想要加大这种施压的力度，想在最后的时刻让中国做出更大的妥协。那么中国会不会做出更大妥协，我们不知道。但是就是说中兴的命运呢，接下来可能会左右到这个关税。如果要中兴在关税实施之前，中兴完蛋了啊，不是完的，就是说照着外边说法说的是已经被这个就像国会这样子的这个做法，就是说中兴这个命运不看好。那么就是说制裁继续实施的话，那么中兴可能会面临这个倒闭的这样一个厄运，或者是这个反正总而言之前景不看好的情况下，那么在这种情况这个关税有可能会不会就真的就实施了。所以中兴可以作为一个指标。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中兴现在这个问题没有解决，还有就是美国高通收购这个恩智浦的这个问题在中国那边卡着也没解决，九个国家只有中国没有批，就反垄断的。所以这方面我们也要看这个情况怎么样。
嗯，好的，非常感谢财经记者肖勋为我们进行深入的解读。
好，谢谢。嗯，
为外国投资人和美国政商界搭建桥梁的选择美国投资高峰会本星期在马里兰州拉开序幕。美国时政脱口秀节目《上周今夜秀》因讽刺挖苦习近平，中国当局删除屏蔽社交媒体上相关评论。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在与川普总统举行峰会前后三个月内三次会晤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是否说明北京仍然对平壤具有重大影响力？
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没问题。您可以使用赛风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请发送电子邮件到网络@赛风3.com，您会立即收到下载赛风翻墙软件以及应用程序的信息。下载并安装赛风到您的电脑或移动设备，您就可以自由上网继续敦促国会修改移民法律，并在边界修建围墙。美国业界回应中国对美国农产品加征关税。 美国咖啡连锁店星巴克在中国市场增长不佳，导致股价大跌。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告诫说，没有任何新的迹象显示平壤采取了任何聚核行动。
此前川普总统称朝鲜已经不构成核威胁。来看详细报道。与此同时，川普总统星期三晚间利用在明尼苏达德卢斯市举行的竞选时机会，强调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致力于去核化。
我们为国捐躯的英雄们的遗骸，事实上，至今已经有200具被送了回来。他们也停止了飞越日本的导弹发射，停止了所有的核试验。
They stopped shooting missiles over Japan. They stopped all nuclear testing. They stopped nuclear research.
停止了核研发，停止了火箭发射，停止了一切你想让他们停止的行动。他们还炸毁了试验场地。
They blew up sites where they test and do the testing.
川普说，金正恩会把朝鲜变成一个伟大成功的国家。美国强调，朝鲜必须满足美国的去核化要求，否则美国是不会取消制裁的。所以，川普的评估能否实现，取决于金正恩如何行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已经警告说，严格的制裁仍将继续，直到美国可以证实平壤全面弃核为止。蓬佩奥说，他估计近期会重返朝鲜，以敲定美朝协议中的具体细节。作为协议的一部分，川普总统保证结束美国和韩国共同的战争游戏。两国已经同意取消原定八月举行的联合军演。美国和韩国官员预计周五讨论这项议题。美国防长下周访问首尔期间，估计还会继续磋商。美国之音布朗报道。为外国投资人和美国政商界搭建桥梁的选择美国投资峰会，这个星期在马里兰州拉开序幕。有关详情，下面连线人在现场的记者许湘云进行介绍。湘云。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马里兰州的国家港湾。美国商务部自本周三起在这里举办为期3天的选择美国投资峰会。这是美国商务部为了促进外国投资人在美国直接投资所举办的最高规格的一场活动，包括美国政府的高级官员、来自美国各州的贸易代表以及许多企业的高阶主管都来参与这场峰会，给予外国投资人一个与美国政界和商界人士面对面交谈的一个好机会。主办单位也邀请了多位专家来参加峰会的论坛，谈论包括美国的税务改革、基础建设以及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峰会除了协助参加者建立在美国当地的人脉之外，也协助他们来更了解美国的联邦法规。此外，美国9个州的州长也受邀在峰会上发表讲话，向投资人介绍该州的投资环境以及州政府为了外国投资人所出台的一些奖励措施。选择美国投资峰会是美国商务部自2011年6月出台的项目，而在去年，也就是2017年的峰会呢，是历届参加人数最多的，包括全球64个市场以及全美国51个州和属地的代表都来参加了去年的峰会，一共参加人数是超过3000人。而历届4届以来的与会者呢，除了他们为美国一共是带来了总值超过710亿美元的新投资项目，另外也为美国带来超过11万个工作机会。2018年峰会的主题是在美国投资壮大成功。有关这场峰会的详细情况，我们也会为各位观众带来详细的报道。主持人。
好的，感谢湘云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据几家媒体报道，川普政府预计将提出教育部和劳工部合并的计划。该计划最早可能在星期四公布，成为联邦政府全面改革的一部分。目标是合并重复的项目以及取消政府认为不必要的其他的项目。该计划使政府可以把职业培训项目集中在一处，这也是为了响应白宫预算管理局局长马瓦尼的指令而制定的。
新的合并机构需要得到国会的批准。自从1980年前总统吉米·卡特设立教育部以来，共和党议员们一直希望取消这个部门。川普总统和教育部部长德沃斯也表达过类似的态度。
美国 HBO 公司的时政脱口秀节目《上周今夜秀》最近成了微博的敏感词，原因是在上个周日的节目中批评了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周今夜秀》的主题通常是以美国政治为主，但是一些经典的段落也常在中国的互联网上传播。微博上有不少节目的粉丝，还有字幕组志愿者将节目的内容翻译成中文。在上周日的节目里，主持人约翰·奥利弗以习近平为主题，批评了中国的互联网审查制度、川习会修宪和中国当局对意见人士的打压等等问题。播出后在微博上引发了热议，但是相关的评论很快被删除，节目的名称也已经被禁止搜索。美国之音采访了在华盛顿就读的留学生温迪徐，他是约翰·奥利弗的粉丝，常在微博上看节目的选段，现在他担心以后在微博上再也看不到这些视频了。
他这期讲中国的节目话题比较敏感，我感觉在微博上肯定会被应该不会能够在微博上被搜索到吧，应该会有关键词之类的，就会应该节目应该会被删掉。我担心他之后别的节目也有可能也会在中国被封杀，然后他本人可能在中国也不会被搜到了吧。
梵蒂冈免去了前华盛顿大主教西奥多·麦克卡里克的公共祭司职务。他被指称将近50年前在纽约做神父时，曾对一名十几岁的少年有性侵行为。教宗方济各在发现有关指称可信并得到证实后，于星期三下令将87岁的枢机主教麦克卡里克除名。麦克卡里克通过教会发表声明说，他接受决定，但是声称他是无辜的，不记得侵害过任何人。教会说，麦克卡里克仍留在华盛顿，他的健康状况不佳。
新西兰总理杰辛达·阿德恩星期四宣布，他生下了一个健康的女儿，这是他的第一个孩子。今年37岁的阿德恩是新西兰第一任女总理，也是新西兰历史上在任内生产的少数民选领袖之一。副总理温斯顿·彼得斯目前担任代理总理。阿德恩目前在休6个星期的产假，但是和彼得斯保持联系，并且继续参与重大的决策。
印度总理莫迪星期四和数千名民众一起练习瑜伽，迎接第4届国际瑜伽日。
印度总统莫迪星期四和数千名民众一道练习瑜伽，迎接第4届国际瑜伽日。
The way to lead a calm.
瑜伽是一种进入安宁、有创意和令人满足的生活方式，可以展示如何缓解紧张和焦虑。
The way in defeating tensions and mindless anxiety。
莫迪本人就是瑜伽修炼者，在他的倡导下，联合国于2014年宣布每年的6月21日为国际瑜伽日。
好，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本周二访问北京，这是金正恩在过去的3个月来第3次访问中国。金正恩接掌朝鲜最高的权力许多年后一直没有访问北京，而在6月12日与美国总统川普在新加坡举行峰会前后的几个月里却频频地访问中国与习近平会面。目前美韩两国的官员已经开始磋商暂停原定8月份举行的联合军演，而朝鲜方面去核化却未见任何实质性的进展。有分析认为，金正恩频繁与习近平见面说明北京仍然对平壤具有重大的影响力。我们邀请世界观察研究所的前高级研究员马海兵先生对此作出分析，欢迎海兵。
没生好。
我们都知道，注意到这个美朝峰会刚刚过后不久，也就是一个星期的时间了。那么金正恩就很快的就赶到了中国去会见习近平。那么这是不是说明，就像一些分析人所说的，现在实际上北京啊仍然还是对平壤有对朝鲜问题还是一个具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力？
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是可以从这个美朝会谈的实际成果来看，它是不是符合中国的利益。我们从这个会谈取得的那达成的协议当中的各个条款看，其实是它是在中国那个一直以来推行的一个就说朝鲜问题的解决方案的政策的范围之内的，比如说就是要搁置争议啊，然后要争取和平解决啊这些，然后所以说那个，然后再联系到那个中国政府和金正恩政府之间的那最近围绕这个金正恩和川普之间的会谈前后的密集会谈，你可以看到中国实际上真的是在发挥比较大的作用，就确保那个朝鲜和美国的会谈所取得的成果是在中国允许甚至是那个推动的那个范围之内。同时我们也要看这个，就是说这次金正恩访华的那个具体的那个一些会谈的内容。我觉得他，有关于金正恩和川普之间的会谈，我觉得那些成果根本不用金正恩自己亲自跑过去那个一些情报机构，包括一些那个相关媒体啊，那他们肯定中国政府有更多的那个内幕消息可以第一时间获得这场。金正恩此去和习近平的会谈，我觉得更多是说在美朝关系已经有所松动的情况下，能否从中国取得更多的那个经济援助。因为这个关键是说，就除了在就是说除了这个美国的那个军事威胁之外，朝鲜必须要迫切解决的就是说更多是他的那个民生问题。他如果能从中国政府得到更多的承诺，而且在美朝关系已经相对缓和的情况下，可能美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样他有对于他国内民生状态的那个恢复，这对于真正的那个统治是都是很有好处的。
但是很多观察人士和评论人士还是这个注意到这个问题，就是在川普总统宣布要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举行这个峰会之后，他就很快的就第一次就访问了中国，然后呢就是在这个新加坡的峰会之前，他又见了一次习近平，这是刚刚结束了这个美朝峰会，又见了这个习近平，基本上都是在没有向外界这个预先公布的情况下
是
这个见面的。所以说呢，就是很多分析人士认为啊，就是说中方对于朝鲜的这种控制能力或者是影响力仍然是十分可观的，你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就是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说你看这个，就是说包括川普他个人的一个习性和那个金正恩的习性，我觉得可以做类比，因为他们两个都不属于那个，就是说过去国际政治范畴上的一个比较典型的那个国家领导人。那川普本人不用说，他本人是那个商界出身，然后你看他上台了一系列的那个政策也好，包括本人的那个姿态也好，都和一般的那个意义上的这个美国的那个总统形象大相径庭，包括他的行事作风。然后你看金正恩，他本身是很年轻的一个人，一代，而且之前特别神秘，他也没有访问过，自他上任之后好几年时间都没有访问过中国，所以他突然出现这么频繁的访问中国，不得不引起人们很多的那个就是说猜测。我个人的那个理解就是说，即使在他上任之后，中国和朝鲜之间其实并不像外界所说的那样，就说那个中断了联系啊，或者是中方的那个一些沟通的方案没法抵达金正恩总统。实际上这些东西都不需要通过领导人会面的方式来达成的，有可能是很秘密的方式。你看像金正恩访华这样的比较重大的那个举动，都可以在最后关头，直接到了中国之后才被公布出来的话，其他就说更少层面的，就说一些高级官员之边的那个秘密访谈，更不容易被追踪到。我觉得那个渠道可能是一直在畅通的。然后这次金正恩今年以来就是说如此频繁的和中国政府的那个接触，更多意义上是从他国际国内的那个一个政治形象，就是说他需要让这个世界了解到朝鲜与中国之间的那个紧密的联系，不会因为那个朝鲜对美国的那个亲近而有所改变。 这个有助于他在这个当今世界处理国际关系的时候，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这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那个关系的时候，处于一个比较有利的那个一个，就是说可以权衡、可以左右平衡的一个姿态。我个人认为是这样一种解释。
嗯，我们都知道这个无核化是美朝峰会的核心问题，也是这个朝鲜问题的这个焦点了。现在我们注意到，在这个美朝新加坡峰会之后啊，川普总统是非常的持一种乐观的态度，他讲话的时候还是高度的赞扬了金正恩这个可能去核化的这种决心。但是我们注意到，实际上美国政府的官员，比如说国防部长啊、国务卿，对这个事情好像持一种非常谨慎的态度，就是说似乎朝鲜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那么未来实际上这个美朝之间的这种关系是不是还会不一定这么乐观，还会说不定会破裂？
我认为这个事情也可以从两方面来讲。一方面就是美国政府内部他处理这个事情，他放风的那个，就是说那个程度，就总统和其他的他的幕僚、他的那个官员之间，他有可能采取不同的态度。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不，现在是那个川普总统说那都说那个朝鲜好，正在那个就是按部就班的那个去核化，但是他现在出来国防部出来说，哎，没有按部就班，那个没有实质性的进展。这个是一个，就是说属于一个，就是说国际关系上一个策略性的那个方式。同时从那个朝鲜国内来看，它是不是真的会按美国所要求的那种全面的可以验证的，然后是不可逆转的去核，我觉得我个人一向觉得是那个问题比较大的。就是说而且这三个标准，每一个标准都包含很多方面可以不同的解释，然后因为现在都没有，双方之间没有就这个三个标准达成，就是说一系列的具体的那个，就是说方案或者是标准，然后这就留下了很多可以阐释的那个变通的甚至是灰色的那个余地。比如说全面化，那是不是包括那个就整个核科学的研究都不再进行了，你作为的是作为那个全面，或者是可以验证是那个由美国人验证还是由第三方呢来验证，然后就是不可逆转。那怎么样的情况不可逆转？包括是除了那个武器化以外，那个整个对核科研这个技术、原子核那个核内研究这些，都是不是都要消除？这个很多方面都没有证实。我觉得将来在这些方面会留下很长时期的那个和谈的余地，同时也会留下很多就是说可以产生争端的余地。
嗯，海滨，我们差不多还有这个一分钟的时间，最后一个问题我想让你说一说，就是现在这个美韩的联合军演呢，实际上是美国和韩国呢表示就是基本上现在希望暂停这个八月份的这个联合军演。但是呢刚才说了，这个美方官员呢觉得朝鲜在这个对这个朝鲜的这个经济制裁呢仍然是要持续直到呢朝鲜这个去核化。那么这次金正恩又和习近平去见面，刚才你提到是为了寻求这个经济援助，那么似乎啊中方已经是不是对金正恩表达了这种支持的这样的一种表态？那么你觉得这对于未来的这个美朝关系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个人看到一些消息，就是说中方就是说明里至少是明里表示了那个支持的态度，就是说可能是愿意，也就至少放出这个意愿，就是说愿意加大对那个朝鲜的经济援助，比如说要恢复朝鲜的民生啊，那个因为说一直朝鲜的民生一直是中国关注的对象方面。同时在暗地里我怀疑，就是说还有已经有很多具体的措施，就是经济资源已经是过去了。至于这个在对朝鲜问题未来的那个发展，我觉得还主要看那个美国的态度。美国如果认为那个朝鲜在去核方面做得不错，很有可能对中国的经济援助保持那个就是说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那个态度。然后具体看美国国内的那个政治态势，如果国会议员批得很厉害，那个川普总统也有可能推出来就说中国几句或者说朝鲜几句，但是是不是会采取那个实际的措施，就是说完全禁止或者对中国严深就是说严厉的批评，就是说不应该给朝鲜做一点制裁，我觉得这有很大的那个回旋的余地，现在看来还很说不清楚。
嗯，好的，感谢华盛顿世界观察研究所前高级研究员马海滨先生参加节目。来宾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维权人士批评俄罗斯利用世界杯足球赛的风光遮掩不断恶化的人权记录。
人权活动人士说，俄罗斯正在利用世界杯足球赛的风光掩盖不断恶化的人权记录。过去六年来，当局一直在加紧打压，打击目标包括反对派团体、新闻从业者、性少数群体和非政府组织。
一些活动人士要求世界杯组织者国际足联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推动俄罗斯改变做法。来看美国之音记者李奇维尔发自莫斯科的报道。
世界杯为12个主办城市带来新颜，俄罗斯向世人展示着友好面孔和美丽风景。不过，人权活动人士敦促访客们透过表象看到更深的问题。
我们给球迷们的讯息是，花一点时间多了解一点俄罗斯当今的人权危机，看到在大赛风采遮盖下发生的事实。
人权观察认为，俄罗斯面临苏联解体后最大的人权危机。
俄罗斯公民被剥夺了自由发言、自由抗议的权利。真的有人因为在网上发表类似“克里米亚不是俄罗斯”的言论而坐牢。
深陷牢狱的包括乌克兰电影导演奥列克·先佐夫，他批评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因恐怖主义的罪名被判20年监禁，目前正在服刑。在俄罗斯车臣共和国，人权团体纪念碑组织主任奥尤布·蒂蒂耶夫因为毒品罪名而被拘禁，他的支持者说这些指控是不实之词。在2014年索契奥运会之前，俄罗斯总统普京曾下令释放几名政治犯，活动人士如今希望普京也许能重复这一姿态。
国际足联向我们证实说，国际足联组织的领导层正在这个问题上进行接触，并希望能有积极结果。
一些人觉得国际足联应该做得更多。俄罗斯主办世界杯向组织者国际足联和世界足球界提出重要的问题，应不应该把大赛主办权授予人权记录差的国家。国际足联坚持说，他们在这个问题上与俄罗斯保持着接触。
在人权问题方面已经取得了具体进展，而且我们处理人权问题的方式也包括通过足球、通过世界杯这样的活动来进行。
在世界杯开幕的那一天，同性恋权益活动人士彼得·塔希尔在克里姆林宫外举行抗议后而被捕。他要求调查在车臣被酷刑折磨以及失踪的几名同性恋男子。2007年，塔希尔曾在莫斯科遭到新纳粹分子袭击，造成部分脑损伤。从克里姆林宫走不多久就到了多元之家，这是专门为性少数 LGBT 和其他少数群体设置的安全观球的地方。
这个家告诉每个人，告诉足球界，告诉俄罗斯社会，少数群体也是足球运动的一部分，也是社会的一部分。
人们的担心是，一旦各国球迷和运动员离开俄罗斯，俄罗斯当局对人权的打压可能会进一步恶化。美国之音记者李奇威尔莫斯科报道。
6月21日是世界长颈鹿日，长颈鹿的数量一直在急剧的下降。研究者们表示，在不远的未来，长颈鹿可能会从地球上绝迹。
在肯尼亚北部，一个动物保护项目正在努力拯救当地皮毛纹路独特的网纹长颈鹿。来看美国之音布洛克的报道。
在东非，美丽的网纹长颈鹿是非洲大陆上最受欢迎的动物之一，但这种别名索马里长颈鹿的动物并没有得到大量的研究，人们对它们也不够了解。不过清楚的是，在过去的30年里，它们的数量骤然减少，从之前的40000减少到不到9000只。在肯尼亚北部，一个由美国圣地亚哥动物园主办的动物保护项目正与其他国际合作伙伴一起共同研究长颈鹿并保护它们。研究者们正在学习它们的迁徙路线、栖息地、觅食习惯和与其他动物的互动。
网纹长颈鹿最早是在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发现的，而它们在这些地方的数量全部下降了。我想索马里现在几乎一只都没有了，只有在肯尼亚北部还有相当多的网纹长颈鹿。
偷猎是长颈鹿急剧减少的原因之一。
有些人杀了长颈鹿后把它们的肉卖给商店。长颈鹿数量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是它们被人类诱陷了，这也和偷猎有关。人们设下陷阱捕捉长颈鹿，当地社区的人口增长也是一个原因。
一个由12名当地人组成的看护队守卫着大约400只长颈鹿，11只长颈鹿的身上绑有太阳能追踪器。
我们开车在长颈鹿活动的周围给他们拍照，记录他们的数量、追踪器的定位、他们被发现的位置、他们在做什么以及他们所在的地形。
What terrain are they on?
当地居民也意识到了保护长颈鹿的重要性，长颈鹿还给当地带来游客。
我们开始看到野生动物带来的好处，之前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意识到。
研究者们希望非洲在保护长颈鹿上全新的努力能逆转它们数量下降的趋势，使这种动物能世代繁衍下去。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坐过监狱的刑满释放者经常会面临巨大的挑战，他们的犯罪前科让很多人难以找到工作，不过克利夫兰的一家餐馆愿意给他们一个机会。我们来看美国之音巴尔金基的报道。
布兰登·埃德温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市拥有一家餐馆，和其他老板不同的是，他并不介意雇佣前囚犯。
我们常说，如果你给一个人平等的机会，如果你为他们提供支持，那么一切皆有可能。
埃德温在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市长大，17岁的时候，他因为和毒品有关的指控被判刑10年，好在他得到了缓刑。就在那时，他学会了烹饪艺术，他决定为前囚犯创造一个为期6个月的烹饪课程。他的课程接收想学习烹饪并在他的餐馆工作的人，不过这种课程只接收因为犯罪背景而找不到工作的人。
如果你因为有犯罪前科而找不到工作的话，我们有54个岗位等待招人，人们来参加我们的课程，进行为期6个月的训练，课程结束的时候我们给他们安排相应工作。我的想法是，如果你对某人进行高技巧的训练，那么他们一定能够找到工作，就和专业运动员一样。
当地居民也对埃德温的做法表示支持。
在教堂，我们相信二次机会。埃德温想表达的是，你犯的错不是你的全部，生活可以有其他出路。很多在这里工作的人，如果没有这份工作，也许就会沦落街头或者无家可归。我们帮助他们成功，我们相信人类的尊严，过去犯的错不代表你的全部。
参与埃德温课程的学员对这个机会万分感激，也对餐馆工作充满热情。
We have a chip on our shoulder and we actually want to prove you wrong as far as saying that we can't do.
我们有事情要证明，如果你觉得我们做不到，我们就要证明你是错的。因为如果你来自一个充满问题的环境，你做了些不好的事，但是你找到了改变生活的方式，那么你就要努力证明你可以做到这件事。
埃德温给完成课程并保证不再犯罪的学员提供一份工作，对于像杰瑞米·马修斯这样的前囚犯，埃德温提供的机会给了他们开始新的生活和一个超越过去的机会。美国之音巴尔金基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报道。
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